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18号星期二。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俄会谈在即，美国国务院说真正的和谈在乌克兰参与之下才会进行。美俄高级会谈开始，俄罗斯无人机大规模夜袭乌克兰。消息人士说台湾考虑从美国购买几十亿美元的武器。此外，在今日的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香港整体罪案率连升六年，以诈骗案为主，有学者质疑防骗措施成效。其中政治学独立学者时事评论员黄伟国是这样分析的。
因为在现在的香港财赤，过千亿财赤，如果他不用国家安全的话，他不能够继续拿这些国家安全的拨款去到经营他国家安全这个产业的，或者甚至这么说，甚至会更加将国家安全在未来会变本加厉，讲到没有国家安全、会政权会灭亡、或者甚至会颜色革命、或者黑暴就会上街、这些戏码就不断见到。
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美国和俄罗斯高层官员星期二将会在沙特阿拉伯首都里雅德会谈，旨在重启两国关系，并且为推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中战谈判是揭开序幕。虽然乌克兰未有受邀，美国国务院表示这次的会谈重点是研判俄罗斯对和平的真实态度，并且探讨是否可以展开具体的谈判。真正的和谈只会在乌克兰参与的情况之下进行。这场的会谈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是扭转美国孤立俄罗斯政策的又一重大举措，亦都将会为美俄总统会面铺路。不过美俄都是淡化了双方首次高阶的会谈就会有所突破的可能性。这一场的会谈的美方代表是国务卿卢比奥、国家安全顾问华尔兹以及是中东特使维特科夫，他们将会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以及克里姆林宫顾问乌沙科夫会谈。俄罗斯国营电视台报道说拉夫罗夫和乌沙科夫星期一已经抵达利雅德，而乌沙科夫表示会谈将会完全是双边协议，不会纳入乌克兰官员。他亦都说俄罗斯采取了严肃的态度，美俄双方必须要真正开展关系正常化。美国和俄罗斯高级官员星期二上午在利雅德会晤，这个是两个前冷战对手到目前为止就结束俄乌战争举行的最高级别会谈。根据乌克兰军方，会谈开始的时候俄罗斯无人机大规模袭击了乌克兰中部，伤及平民。乌克兰未有参与这次的会谈，并且表示不会接受任何待他们达成的和平协议。欧洲各国政府亦都忧心遭受到排除在有关欧洲大陆安全的谈判之外。美国国务院会前向媒体表示这次的会谈重点是评估俄罗斯对和平的真实态度，真正的和谈只会在乌克兰参与的情况之下是进行。乌克兰军方星期二表示俄罗斯在夜间一次大规模的袭击当中出动了176架的无人机。根据乌克兰地区官员，这一波的攻势袭击了乌克兰中部多林斯卡市镇的一处住宅楼，造成了一名母亲以及她的两个孩子是受伤，并且迫使到38所的公寓的居民要撤离。路透社在星期一的报道说，知情人士透露台湾正在是探讨从美国购买价值几十亿美元的武器，希望在中国继续对台湾施加军事压力的时候赢得特朗普新政府的支持。三位熟悉情况并且要求匿名的消息人士向路透社透露，台湾正在是同华盛顿是进行会谈。其中一位消息人士说，这项的计划是为了向美国表明台湾致力于自身防御。而 而另一位人士则是说，这个计划将会包括岸防巡航飞弹以及海马火箭。这名消息人士补充说，如果金额低于80亿美元，他们会非常之惊讶，应该是在70亿到100亿元之间。白宫未有立即回应是置评的要求，但是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华尔兹亦都表示，他希望加快向台湾运送武器。台湾国防部拒绝对具体采购发表评论，但是表示正在聚焦打造自身防御。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因为罹患支气管炎而住院治疗，梵蒂冈在星期一更新的情况，声称教宗病况复杂，需要继续住院。方济各高龄88岁，近年因为日渐系体弱的健康状况令外界日益关切。教宗上个星期五住入了罗马杰梅利医院。根据梵蒂冈发言人布鲁尼星期一发表的声明，教宗罹患的是多种微生物呼吸道感染，呈现复杂的临床表现，自住院以来已经两度更换治疗药物。科学家表示，多种微生物疾病是由病毒、细菌、霉菌以及是寄生虫等多种病原体混合所致。到星期一为止，教宗已经住院4日，还是不知几时可以出院。布鲁尼说，教宗是需要适当的住院时间。星期一，达美航空的一架飞机在抵达多伦多皮尔逊机场的时候翻倒，最终是底部朝天倒在跑道上，造成了19个人受伤，其中3个人伤势危急。机场在 X 平台证实发生了一宗事件，涉事的飞机是来自明尼苏达的达美航空，机上有76名的乘客以及4名的机组人员，他们的下落都已经是查明。这宗的事件是发生在当地的时间大约下午2:15，机场停飞了大约2.5小时。该个机场受理的旅客是超出了加拿大的任何机场。现场的影片显示，这架的 CRJ900LR 的客机底部朝天翻倒在覆盖住白雪的跑道上，急救人员向机身喷水。多伦多在周末受到了冬季风暴的袭击，白雪部分遮蔽了机身。巴西多个地区正在遭遇到热浪，预计高温将会在摄氏40度至44度之间持续3日。里约热内卢市长帕埃斯表示，不会取消即将来临的嘉年华街头活动，但是提醒参与者注意预防热伤害。退休人士席尔亚表示，你一看一看天气非常炎热，不幸的就是这个是很难挨，你必须要在这里等公车，要看什么时限到来，以前是每个小时一班，现时也都不清楚。他没办法走路，因为太阳太大，而且也都是78岁的年纪，这样的天气下步行根本是不可能。担任护士工作的莫赖就是说，目前我们平均每日接收两位因为高温就诊的患者，今日早上已经有一位预约，预计在紧接下来的高温天气里面，前来的就诊的人数将会进一步增加。我们的医疗站是设有这个的观察室，专门用于安置这些患者，以便进行补水治疗以及其他与极端高温相关的护理。里约热内卢的卫生局局长丹尼尔索兰斯就是说，我们预计今年将会迎来近年来最热的夏天，我们认为这个是全球变迁气候变化的一个特征，这个早已经是预料到，模型已经是显示，事实上我们将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和世界各地迎来酷热的天气。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星期一因为在竞选集会上发表的言论而面临住刑事指控，当时他曾经表示应该用炸弹杀死15名参议员，以空出更多的席位供其所在的政党的候选人填补。菲律宾警方刑事调查以及侦查组主管警察准将尼古拉斯托雷三世向司法部提交了一份投诉，指控杜特尔特提出的非法言论以及煽动叛乱，这个是现任总统小马科斯执政以来杜特尔特以及他的家人面临住的最新法律麻烦。菲律宾将会在5月12号举行中期选举，被视为下届大选的前哨战，预计改选参议院的一半，也就是12席和317席的众议员以及数千个地方职位，最激烈的争斗是参议员的职位。 路透社报道话，中国快时尚零售商希音执行主席唐伟星期一响致投资者的一封信函当中表示，虽然美国终止了对中国低价电商包裹的免税待遇，并且提高了关税，但是增长仍然强劲。希音正在努力在伦敦进行首次公开募股，但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有意叫停小额豁免条款之后，大家对他的商业模式是越发感到担忧。有些分析师表示，希音和竞争对手中国电商公司拼多多控股旗下的拼多多海外版可能不得不提高价格。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中国外交新攻势，全球南方结合对台统战，塑造武统的合法性。香港法庭颁令充公许智峰及家人财产。许智峰说指控随意捏造。不过我们会首先来讲到香港整体的罪案率连升六年，以诈骗为主。有学者及大陆留学生质疑防骗措施成效。香港去年整体罪案接近95,000宗，较前一年上升5%，主要源自诈骗案所导致。这个现象遭到学者质疑，为什么港版国安法和基本法23条在去年实施之后，香港的治安日渐下滑，警方宣传的防诈骗信息更加被中国大陆留学生质疑，使人摸不着头脑，标语设计都相当土气，与香港所宣传作为一个国际城市的风格并不相称。据美国之音的报道，香港警方发表最新数据显示，2024年全年共录得94,747宗的罪案，整体罪案率较2023年升5%，升幅主要来自骗案，亦都是连续六年罪案率上升。虽然北京及香港政府不断一再咁强调，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已经由治及兴，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之后，香港可以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不过，警务处处长萧泽颐表示，警方2025年嘅首项重点工作仍然系维护中国国家安全，将加强情报搜集，遏止香港本地恐怖主义，以及加强维护国家安全嘅意识。政治学独立学者、时事评论员黄伟国质疑，点解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整体罪案率逆向不断上升？他认为警方强调国安风险，可能是要在政府高达港币千亿财政赤字之下维持高额的国安拨款。他是这样讲的，
因为在现在的香港财赤，过千亿财赤，如果他不用国家安全的话，他不能够继续拿这些国家安全的拨款去到经营他国家安全这个产业的，或者甚至这样说，甚至会更加将国家安全在未来会变本加厉，讲到没有国家安全啊，会政权会灭亡啊，或者甚至会颜色革命啊，或者黑暴又会上街啊，这一啲咧，咁嘅戏码咧就不断见到。
黄伟国俗称，警方一方面拒绝透露二十三条立法之后嘅实际执法数字，而另一方面不断带走被通缉嘅海外港人家属及前同事调查，被国安处调查嘅香港民意研究所甚至有可能结业。他形容这种做法导致香港各界鸡犬不宁。他继续说，
我觉得他披不披露不重要的，但是他高度这样找传媒去拍摄一些被骚扰家属的镜头啊，高调拉人啊，低调放人啊，这些不是说100多亿国家安全是这样使咯，好简单嘛。譬如话你搵唔搵到而家香港学者评论香港政治，评论而家民意调查嘅数据，或者甚至简单到你而家搵学者能唔能够评论而家香港无论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福利、医疗各方面事务冇啊嘛。咁呢样嘢证明国安法咪搞到个鸡犬不宁咯。
警务处处长萧泽颐表示，
警方重点将会放在防止骗案和暴力罪案。警方港岛总区为加强防骗工作的教育及宣传，上星期日2月9号特别举办防骗海陆空系列活动，将中环10号码头改装成为提子码头，水上的士则改名为提子号，在维多利亚港航行，提醒香港市民提防骗子以及提醒身边人的信息。广东话的提子即是葡萄，提子码头设有大型的提子吉祥物公仔，亦都有一个中国大陆街牌设计的我在提子码头很想你的标语。黄伟国形容提子码头的设计是笑话，因为广东话的提子普通话是葡萄，提防骗子的谐音亦都不是提子，加上一个普通话拼音的街牌，这样的设计令到很多中国大陆游客以及香港市民都摸不着头脑，质疑警方这些防骗新措施的成效。黄伟国继续说，
根本是完全不知道你说什么的，九不搭八的，那然后你给香港人看根本什么来的，这些你又不是给我看，那个街牌又不是香港街牌，是内地街道的街牌，咁你究竟你整呢啲嘢究竟咩俾咩人睇都唔知道，跟住求求其其即係亂做一通，係又整啲普通話拼音啊，然之後講普通話的人又睇唔明，其實只能夠咁講係一個幾九唔搭八嘅設計啦。咁我覺得除咗係即係嚟撞笑話之外咧，我亦都唔覺得好實際。是叫做教育市民防止骗案的目的。
中国大陆留学生林同学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提子码头宣传防骗信息的设计使人感到莫名其妙，很多中国大陆游客不会明白这粒提子葡萄就是代表提防骗子。林同学解释说，
提防骗子这种事情我认为都是人之常情，就任何一个人都知道应该防骗，但作为这样的提醒我认为没有任何的帮助。而且
他说，另外就算看到他提子码头是什么的提防骗徒，就是提防骗子这种事情我认为都是人之常情，就是任何一个人都知道应该去防骗，但作为这样的提醒我认为并没有任何的帮助，另外他的设计也都没有多少的吸引力。对于提子码头设有一个以中国大陆街牌设计的我在提子码头很想你的标语，林同学形容这个标语很土气，认为这些标语在中国大陆已经很过时，甚至令人烦厌，与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城市的风格不相称。他更加表示莫名其妙的是，这个标语的设计为中国大陆的街牌用香港的繁体中文字，英文则用大陆的普通话拼音，使人觉得十分奇怪，为什么在香港出现一个中国大陆的街牌英文又不是用一般人都识得的英文写法，整个设计令人感到格格不入。林同学继续说，
我认为针对香港的政府一些官员，我觉得他们审美也应该要正常一些，不应该设置就是这种很土气的一个大陆路牌。就算
我认为现在香港的一些官员，我觉得他们的审美也都应该要正常一些，不应该设计这种这么土气的大陆路牌，就算我们真的要设计成一个路牌，也都应该设计成香港的路牌，反而更能够吸引人去打卡，更加吸引大陆游客去打卡，因为大家来香港都是要体验一些不同的东西。据香港警方的统计，去年有318宗中国大陆留学生受骗个案，涉及2亿3000万港元。今年1月中开始，多间大学及大专院校要求学生填写警方网上防骗问卷，否则会限制他出入图书馆和公共学习空间。林同学就读的大学约半年前已经向学生发送提防诈骗的电邮，至于校方提及如果学生在限期内没有上传填妥的问卷，或者没有答啱最少30条题目，就会限制学生进入图书馆等校园公共学习空间。林同学对于校方以类似威胁的方式要求学生填写防骗问卷感到失望。他说，
就是我在的学校居然用这种问卷的方式，进入图书馆的方式来威胁，来要求学生来回答这些，
我觉得是非常不合理的。因为首先我认为有没有充分的防骗意识和入图书馆并不是一个对等的方式，亦都并不是一个能够挂钩的方式。另一方面，我觉得作为一个大学管理层，用它来限制学生进入一个学习空间，一个本来应该是很自由的学习空间，来换取一个作为一个填问卷的方式，我真的觉得失望。 在我心目中，这个不应该是在香港这个城市所发生的事情来的。林同学继续称，据他所知，他所就读的大学有不同国籍学生都会收到这份防骗问卷，所有学生都必须在限期前回复。不过由于回复期限还未有到期，不知道校方是不是真的会限制没有回复问卷的学生进入图书馆等公共学习空间。林同学解释，从中国大陆的银行户口汇款到香港的程序非常复杂，而且每个大陆的个人银行户口每年只能够汇出$50,000，折合大约39,000港币。对于有中国大陆留学生被骗超过90,000港元，他觉得很不合情理，亦都不是太过寻常。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香港政府去年在圣诞节前夕引用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将七名被香港警方悬红通缉的海外倡议者列为指明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潜逃者，当中包括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峰。香港政府向原讼法庭提出没收令申请，香港法庭星期一开庭宣布充公许智峰、他的太太及其母亲在香港的财产，涉及的款项达到80多万港元。有法律学者指，香港政府以打击异见者的经济收入来到阻止他们发声，是威权政体和面临民主倒退的地区常见做法。香港法庭迎合政府要求，令人质疑他的取态。此外，香港政府反驳英国传媒访问被通缉的张希晴，又再次带走同样被通缉的刘嘉敏的亲人问话。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发自伦敦的报道。
去年年底，香港政府说认为有充分证据证明许智峰曾经干犯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并曾经将部分财产转移到妻子和母亲，因此需要没收他的犯罪得益。香港高等法院星期一以非公开形式聆讯处理没收令，由国安法指定法官陈庆伟处理，并颁令没收资产。许智峰在他的 Facebook 专页反驳，那些资产除了他、他太太、母亲在香港的财产之外，也都包括一笔他作为民事案件提告人存放在律师楼的款项。许智峰曾经在2019年发起众筹，目的是私人检控起诉香港警方，挑战他们处理示威的手法。许智峰说，这一项充公令荒谬绝伦，是不折不扣的侵犯人权行为，旨在报复仍在为香港民主和自由发声的人，并对我持续在国际上倡议对港政策的工作进行政治报复。许智峰说，香港政府起初是指控他挪用众筹款项和洗黑钱，但是其后发现众筹资金原封不动存放在律师楼，就改变说法，指款项是危害国安的得益。他说，事实证明所有指控不过是随意捏造，标准随时变更，纯粹是政治打压。许智峰说，香港政府无法提供任何证据去证明他如何危害国安而得益。他说，最后唯有凭空估计我的 Patreon 收入最高可达1200万港元，就判定我应该被充公80几万，这一种荒谬逻辑港共法庭却欣然接受，令人啼笑皆非。他又批评香港政府多年来指控他和民主派收外国政府金钱，但是从来没有任何证据。许智峰在香港的时候被控多项控罪，他在2020年11月取得法庭批准，在保释期间离开香港。香港廉政公署在2021年11月通缉他，指他煽惑他人在当年的立法会换届选举入面投白票和不投票。在2023年7月，香港警方亦都以100万港元悬红通缉他。香港政府指控许智峰串通外国政客伪造文书，以虚假资料欺骗法庭取得保释，又说他在2020年被裁定藐视法庭罪名成立，判监3年6个月。美国乔治城大学亚洲法中心香港法学者黎恩浩对美国之音说，威权政体和面临民主倒退的国家都是用打击意见人士或者人权倡议者的经济收入来阻止他们的工作，这种做法越来越常见，香港都不例外。
本身呢啲嘅流亡海外嘅意见人士咧，其实本来就唔应该被通缉嘅。即係根据联合国人权专家，其实喺过去两年亦都不断强调咧，即係纯粹因为佢哋喺海外发表言论、发表政见而被视为危害国安或者係威胁国安，继而係通缉佢哋咧，呢、这个做法咧係违反国际人权标准，亦都係违反香港恪守呢个联合国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嗰个嘅责任。
黎恩浩话，香港政府通缉或者对流亡海外的意见人士施压，往往得到法庭或者裁判官命令而行事， 因此法庭唔可以话佢哋冇任何责任。
香港嘅法庭喺面对呢啲国安嘅案件，就会采取啲咁配合政府嘅态度吓。咁、对于喺将来，如果面对一啲系同经济安全或者金融安全嘅案件摆咗喺香港法庭咁去审讯嘅时候，咁佢哋其实即系咪都会继续系用呢个完全配合政府吓、完全系依从政府对于国家安全问题嘅判断吓、而去作出裁决同埋作出审讯？咁呢啲嘅问题咧，一定系唔单止影响紧即系海外倡议者或者海外嘅意见人士。都影響緊香港本地嗰個營商環境，同埋即係國際社會、國際投資者對於香港法治嗰個嘅信心同埋嗰個嘅睇法。
黎恩浩認為，以國家安全名義嚟沒收個人資產，係挑戰私有產權。
咁亦都係即係會令到普羅大眾同埋商界會睇到，就係如果當政府一日定性佢哋嘅行為咧係危害國家安全嘅時候，而國家安全嘅概念係相當之廣泛嘅話咧，譬如金融安全啊、經濟安全等等咧，咁佢哋嘅財產、佢哋嘅私有產權咧都會受到挑戰或者受到威脅。
此外，英國廣播公司喺啱啱過去嘅星期日刊出一篇題為《成為中國政府敵人嘅 A-level 學生》嘅訪問，受訪者係香港自由委員會基金會傳訊與傳媒助理張希晴。佢喺去年聖誕節前夕被香港警方懸紅通緝。年19歲嘅張希晴喺2021年隨家人移民英國，香港警方通緝佢嘅時候用咗佢11歲嘅相片。佢起初感到害怕，但係其後決定發聲還擊。佢話喺被通緝之後收到威脅訊息，又懷疑被跟蹤。香港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去信英國廣播公司反駁，表示反對同埋譴責內容，指報道係毫無根據，扭曲事實。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志，倫敦報導。
經濟學人雜誌近日刊文警告，中國通過一帶一路的外交戰略已經成功拉攏全球南方國家，其中70個國家公開支持中國可以採取任何手段奪取台灣。分析人士指出，中國正利用全球南方的外交網絡製造台灣問題為內政的國際合法性，而未來美國外交政策的變化可能會間接助長這個趨勢。他們表示，在台海局勢日益緊張的背景之下，台灣必須加強國際合作並提高自身戰略韌性，應對中國在外交與軍事層面的多重施壓。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陳君發自台北的報導。
全球南方主要涵盖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包括亚洲的印度、印尼、巴基斯坦等，非洲的南非、尼日利亚、埃及等，拉丁美洲的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以及大洋洲的部分国家，好像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斐济等。分析人士说，中国将全球南方战略是和对台统一结合，是希望通过外交、经济和军事手段孤立台湾，以减少国际社会对台湾的支持，并且增加他们对中国一中原则的认同。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数量庞大，他们能够在联合国对于判断中国是否是武力犯台的时候提供更大的合法性，并且在台海爆发战争的时候削弱美国并且寻求国际支持的正当性。台湾逢甲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林展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
发展中的国家虽然没有办法直接影响到台海的战场，但是可能可以在所谓的国际上的舆论还有经济的供应链。
他说，发展中的国家虽然没有办法直接影响到台海的战场，但可能可以在所谓的国际上的舆论，还有经济的供应链，还有全球战略的一个牵制上的部分来讲，发挥他的一些关键性作用。他说，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向发展中国家大量投资兴建基础建设和贷款，试图利用经济面来扩张他们的全球影响力，同时利用金砖国家的合作机制来到追求提升国际话语权，并且在全球治理议题上强调多极化，削弱西方主导地位。此外，中国亦都通过与拉丁美洲、非洲或者是东南亚国家在军事、警务或者安全上的培训或者装备提供，来到增加更多全球合作的面向。
我们也可以看到，它透过所谓的舆论跟话语权的一个塑造，例如透过所谓的全球南方的一个框架，来将台湾问题塑造成就是中国的一个内政的问题。
林展辉说，他们都可以看到他透过所谓的舆论和话语权的一些塑造，例如透过所谓的全球南方的一个框架，来到将台湾问题塑造成为就是中国的一个内政的问题，藉此来到寻求更多国际上的一些支持。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如果中共计划武统台湾，首先必须争取国际合法性，尤其是联合国的认同。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必须在不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前提下行动。因此北京试图将台湾塑造成为内政问题，以确保国际社会默认中国拥有对台主权，从而减少国际谴责。
所以我觉得这是最根本的，就在于中国政府了，那么获得了这种就是合法性，那么尤其在联合国呢。
夏明话，所以他觉得这个是最根本的，就是在于中国政府获得了这种合法性，那尤其是在联合国会阻止任何以联合国的名义对中国政府来进行法理上的谴责。夏明认为，近年来美国在全球南方的影响力减弱，是中国对台湾的战略布局成功的关键原因。而这一期的经济学人也提到了类似的观点。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陈坤在台北报道。
在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就结束了这一节的节目。我们在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